那个追思礼拜给我很大的安慰。上帝借 Dr. Johnson 的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了解，在今天这个时刻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它不是我们生活的点缀品，它也不是我们生活的附加，它是我们生活的内容，也是全部。希望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也能够让我们体会认识我们的神更多。所以我四五六页我的题目是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也是接着今年这个突破的主题。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十诫。那我们先读我们的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的最中心的思想信息，就是一句话，就是上帝跟摩西说，叫他去跟法老说，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到旷野来侍奉神。整个主题是说我们如何侍奉神。那头三分之一的信息说到出埃及记头三分之一说到上帝使用一个人叫摩西，让他把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旷野。然后当他离开旷野离开埃及的时候，立刻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埃及的法老又开始后悔要来追他。那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所以十四章上帝就给摩西一个信心，说虽然摩西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摩西说看哪，不要害怕，上帝今天要行奇事，所以过红海。然后过红海以后，上帝又给百姓们云柱火柱，然后来带领他们，然后供给他们每一天的食物，给他们天上降下了玛拿。三个月以后他们来到西乃山，这是出埃及记第二段的主题。在西乃山上帝要跟他们立一个约，这个立约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立约的内容最主要的第一步就是十诫。立约的第二部分是讲如何盖一个会幕来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十诫，然后后来我们会讲第三个主题，就是如何侍奉。所以我们先念这段经文。找到了，我们请弟兄姐妹男士女士轮流念。我们先念请弟兄开始念第三节。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我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重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好，我们再念二十章，这是列出十条诫命。我们还是起应来，我不记得是弟兄还是姐妹的，现在是好，我们再从弟兄来。好，从男士来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为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塑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牲畜，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好，我们最后再念一段新约，在马太福音22:34-40。好，我们请弟兄来。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再一次存敬畏的心，求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成为毫无瑕疵。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恩主，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不再做罪的奴仆。帮助我们今天读到你的诫命的时候，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前一阵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一个很好的见证，讲到他的基督徒的老板在这个经济这么不景气、公司这么萧条的时候，以前的工作一个人做的，一个人现在因为人数裁了一半，所以一个人要做两份的工作，所以压力就开始增加。那么在公司房里，很多的所谓的 politics 就是人际中关系的一个冲击，常常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有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结果突然被人家取消，或者是做成了那个 credit 被人家拿走，那他就很常常就看他老板怎么办。因为那个老板应该是帮助保护他手下的人，他就发现这个基督徒老板 他对于公司的这些大小事情都很了解的很清楚，而且他很积极的去跟他的这些 manager， 他们跟他们中间，他也会去争取，他也会去参加他们的游戏规则。但是他发现这个老板有更高的一个游戏规则，就是上帝的诫命，圣经的话，所以他不会做出一些事情让跟神的原则相违背。比如说他不会背后 做一些手段动作，他也不会当场做一些很不合理的很不合宜的行动。但是他这个弟兄就很感恩，在这么困难环境里，他看见他的老板对上帝的诫命不是因为他非遵守不可，而是发现他是从心里愿意，而不但是从心里愿意，而他放在这个人间公司的这些游戏规则的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这个让我想到当年我们刚刚读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里提到说，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假如你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等一下会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以色列人跟上帝在旷野还没有立约以前的一段故事。在这段故事里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以色列人是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行，上帝才把这个诫命告诉他们，不是反过来，不是说上帝给他们一大堆诫命然后他们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做，不是，是反过来，是以色列人他们愿意，他们跟摩西说请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愿意照着上帝的诫命说，所以是一个约。什么叫约？就是双方都同意的。我想刚刚在刚刚我们那个故事里那个见证里，这位基督徒的老板他为什么把上帝的原则放在很高高，放在世界的原则之上？因为他不是别人逼迫他，是因为他心里愿意，所以上帝就会祝福。我常常看想到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小的时候我们从小就会教要守规矩，要听话，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从小就在一个规条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我不晓得你，我小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看见一个牌子说油漆未干，我不晓得你们看到，现在大人看油漆未干不会太多注意力，小孩子的时候尤其年轻人看到油漆未干会怎么样？会去试试是吧？ 我就是这样，他不写油漆未干啊，我倒不去试他，他越写个油漆未干我怎么样，我就去试试他，因为我对油漆未干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好感坏感，我只是觉得油漆未干就是用这个后果来惩罚我，因为你油漆未干你坐上去把裤子坐脏嘛，裤子坐脏回家妈妈会骂，然后裤子坐脏妈妈不骂的话我照做的。小孩我们长大都是用惩罚来做一个动力让我们往前走，但是等到我们稍微长到12岁的时候就发现惩罚根本不可能有果效，我们可以从这个规条的旁边走个弯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很多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读到今天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这个字好像太文绉绉，不晓得他说什么，就用现代话说就是不可有婚外情，不可有性，不可有婚前性关系。那你对我这个解释也许你会觉得思凯我不一定同意你，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来解释这 adultery 这个字什么意思，就是 不可跟你有婚约的配偶之外有性关系，那么包括婚外情包括婚前性行为都是，因为你跟婚前性行为你还两个人还没有配偶你就发生关系，如果是将来不结婚的话那你就是跟别人的配偶已经有性关系，即使结婚的话也是婚前在婚约之外在立约之外已经有婚外是 adultery 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去欧洲去在美国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就是尤其是没有结婚的，他们今天看到这个不可有婚外情婚前性关系，他们就感觉就是看见那个油漆未干的牌子差不多，他说这都是人间的规条嘛，所以很多人就是要去试试看，说 他是说我跟人家有婚关性婚前性闻性行为，也不法律也不会抓我的。哦，而且英文说 ，It doesn't hurt anybody, it feels good. Why don't we try it？ 就说我假如不会伤害到别人，两方情愿，为什么不去试试？所以那个感觉就跟一个小孩子看到那个油漆未干说。其实尤其未干又怎么样，我做一下也没怎么样，只要妈妈不打我，或者妈妈打我，我也不在乎，又怎么样。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神的话，我们假如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会体会这些都是一个约束。可是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特别是从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啊，在我这，我等一下我会看那个出埃及十九章，我们就看到不是上帝给人一些规条叫他们守，是犹太以色列民族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他们说上帝啊，我愿意你说话，我愿意照着你的话做，求你告诉我，这个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也是这样，我们信主不是说哎呀好不容易你看本来还是蛮自由，现在不晓得一旦信了主，礼拜天还非来做礼拜不可，好无聊。是我们自己想来，就好像结婚一样，哎呀当年这么热心追求，好不容易追到你，后来发现也不怎么样，今天好像没办法 stuck with it。 不是，上帝永远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那个最基本的原因在哪里，帮我们把那最基本的原因改变了以后，我们就变成自愿，然后我们就发现神给我们的诫命不是约束，是一个祝福。好，我们先从出埃及记二十章这十条诫命，其实你仔细看这十条诫命，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塑偶像。然后第三个是第六节，就是说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而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前四个。而第五个就是要孝顺父母。然后第六个就是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第十不可贪恋别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会不会常常想，为什么十呢？为什么不是十二呢？为什么不是二十四呢？其实那个有人会说十是比较完全的数字，可能有人也说十二是更完全，但是这个经意不在乎那十和十二或者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以后，他还继续把这十条把它扩大讲得更仔细。所以基本上有一点我们是非常确定的，这十条分成两类，头四跟后六。基本上我们以为这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当然是，但是最基本的这十个诫命反映出给诫命的上帝，上帝要用这十个诫命向我们说话，上帝跟我们说话的目的，基本的目的不是叫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很多人说宗教有好几类，一种是 do， 一种是 don't， 但是我们信的基督教不是重点在 do don't， 是 done done， 是上帝把这些都做好了，然后他要把我们向我们启示，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着这些诫命做。所以这十个诫命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认识，不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认识是一个全人的经验，是理性感情然后顺从在里面。当我们把这十条诫命照着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验上帝，经验上帝两个属性。第一个叫自然属性。什么叫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这个字的意思是中文翻成英文的，基本就是说这个属性只有我们信的上帝有， 只有我们信的上帝有。有的时候有些信徒会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误解，比如说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神的灵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有神的自然属性。这自然属性说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是我们敬拜的主宰，他是慈爱，这些是自然属性。所以为什么头四条要守安息日等等，说到只有上帝配我们的尊敬。当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当我们把自己顺服在他的诫命下，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这是叫自然属性。后面是道德属性，从孝敬父母开始，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一些是我们是上帝的属性，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叫道德属性。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有一种这个 New Age 的 movement 常常说每个人都是神，因为有神的灵住在里面，这个讲法绝对错。我们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是神，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上帝的自然属性。若是我们以为有自己上帝的自然属性，这叫做亵渎上帝。我们以为我们有能力可以改变别人，我们有能力可以掌管别人的命运，这已经到很危险的地步。我们不可能有上帝的自然属性，但是上帝要求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上帝的道德属性。好，这是诫命本身的意思。我们读罗马书3:20就很清楚，诫命里面这10条诫命，7条都是不，守安息日，还有后面孝敬父母是正面，其他都是不。这些不和要并不能让我们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光了解、知道、理性的了解，并不能让我们做到。所以罗马书3:20说，这些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叫我们晓得我们做不到，这是律法的功能。但是律法的好处，就像那个碰到油漆没有干的椅子，假如我今天这套衣服是几百美金买的话，我就很希望有人告诉我那个油漆没干，我就不会糊里糊涂一下坐下去几百块美金泡汤。所以那个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不要做那些对我没好处的事情，但是是不是让我变成一个更高尚更好的人，没有本身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律法的功效。但是第三，那为什么上帝要给他们的律诫命，是因为19:3-8，这是我们刚再回过头来看。你看19:3-8，他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这个描写太好了。他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对你们就像老鹰把你们带在翅膀上飞在天空上。以赛亚书说，上帝对我们的爱跟拯救比母亲照顾吃奶的婴孩还好。他说吃奶，母亲尚且会弃绝那个婴孩，但是耶和华上帝永远不弃绝你们。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第一接受到上帝的拯救，因为他跟得出来，是信心，耶和华有一个举动，然后百姓有一个信心来配合。然后走到旷野，第一个碰到红海的时候，他们凭着信心走过困难，经历上帝的拯救，经历上帝的保守，然后他们还经历，等到在旷野的时候，经历上帝每天的供应，生活的供应，然后在17章还经历到碰到亚玛利人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牧羊人啊，他们是做苦工的，他们不会军事，但是约书亚带着少数几个人去打仗，摩西在山上为他祷告举手，他们就打胜。所以他们经历到耶和华的 从敌人的手中拯救。经历过这么多以后，他们才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们愿意听从主，你上帝你说的话我们愿意听从。今天同样，上帝不是先给我们诫令，很多人问我说崔弟兄，我现在还不能信主，为什么呢？我还做得不够好，等我品行变好一点啊，圣经读通一点，然后我做礼拜也很认真了，然后我奉献也达到水平了，我再来信主。我说信主就是给那个自己做不到的人，等到我们通通做好的时候，达到上帝完全标准或达到某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救恩。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你不要小看做礼拜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上班从来不会有人无故缺席，我原谅我这样讲啊，一定先打电话跟老板讲好。但是我们很少，我们对上帝的服事来参加聚会，我们不能来，我们先跟上帝报备一下。我们很少，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哎呀忘记了，甚至都会，我们很少先跟上帝报备一下。我的意思就是靠我们天然的能力，很多事情就是做不到，所以不是要做到，就是因为做不到而可以先经历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已经在保守我，他已经派这些基督徒在我的身边来关心我，来帮助我。当我碰到裁员的时候，他已经替我安排出路，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放心的来遵行上帝的诫命，认识他的大能。是反过来，上礼拜我去兰行讲道的时候，讲完道碰到一位弟兄，五十几岁了，他信主才一年多一点，他唱歌唱得非常好，我就讲完道他们在唱歌，我就坐在旁边听，我就替他鼓掌。后来我跟他聊天，他就告诉我他信主才一年半，他来美国加拿大已经15年以上。他来的时候在 Ottawa 念了一个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 PhD， 非常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就因为那时候是90年代，市场非常好，所以他们一家都是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做得很成功。可是他太太就说，其实我们的家庭在已经那时候开始分裂，因为我们只会赚钱，只会上班，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家庭都没有顾惜，所以家庭已经开始分裂，但大家不觉得。他说等到他2年前就不要怎么样就来到美国，就在兰省上班，还是做他的 software 这个 engineer 本行。那时候来教会就听了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哎呀，他才发现他的家庭是很危险，处在一个很危险状况，才开始悔改。发现问这个先生太太两个很有意思，他说问题都是在我自己。哎呀，我听了就坐旁边很感动，他们不说问题就是在对方，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说问题是在自己。我坐旁边听了，我说好美的见证。然后3个月还4个月以后就被 lay off。 哎呀，你看不信主还没事，一信主好像从旁边看啊，一信主怎么还被 lay off？ 他说幸好我先信主才被 lay off。 他说 lay off 时候他们就觉得上帝这么爱他们，不会不管他们，所以他们就没有害怕。他说公司只给他2个礼拜假，就给他2个礼拜薪水，所以他2个礼拜也没找到事，那薪水2个礼拜钱就花完，不是钱花完，就是没有薪水。第3个礼拜的时候，他找到一个事，可是这个事跟他以前学的差好远，差好远，那是大概1年多以前。可是他们很感恩，就是说这一次他们学会一件事情，人生很多事情不在他掌握中，在耶和华掌握中。哎呀，他那个教训对他很有用。可是还是有缺点啊，以前做了10几年的 software engineer 做这么成功，今天怎么换一个行业呢？他 他说岂不晓得现在他以前的公司大幅 lay off， 因为他现在换了一次新的行业，这新行业开始雇人。他说这是不是我能够想象得到的，他就是因为我顺服耶和华，当时没有抱怨，照着神给我开的路去走。他说我今天，他说别人的工作都很紧张，他说我的工作非常稳妥。他说当然牧师你也晓得这个不代表明天稳妥。他在这个过程里，他唱诗班，他每个礼拜都在练习，他五十几岁。他说牧师替我的两个儿女祷告，我很亏欠他们，以前没有好好教他们，所以他们开始尝到福气，他们把敬拜神服侍上帝放在优先秩序，不是说有空才来。所以神不是因为这样上帝祝福他，是因为他们的心转过来，他们就看见他生活中有许多破口，许多是他们靠以前的方法没有办法的，但是因为他们愿意敬拜神，愿意顺服上帝，上帝就用他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来帮助他们的家庭，来帮助他们个性转换，来帮助他们的小孩子。我实在看着觉得很感动。所以我觉得第四，光是诫命不能让我们蒙福，但是若是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里，这个诫命就可以完全。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7说，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上一点一画都要成全。所以摩西的十诫不过只是律法的开始，律法的成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大能里面成就。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成就里面，神所有的属性都在以色列人当时的身上已经显明，神的拯救、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供应都在以色列人身上，就跟今天我们一样，这些保守、拯救、供应没有信心就拿不到。你要神把未来的5年计划都给我写清楚我才相信他，你就永远没有福气。所以我今天花10分钟跟各位分享，就是两个诫命。一个诫命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这个诫命听来好像都是为神做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其实最近有一位姐妹也是她的分享，她就说她也是早逝，最近都是早逝，听了很多好的见证都是早逝。在她早逝的过程里，她才体会什么叫偶像。因为第一次被 lay off 后来找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她中间有很多计划打算，照我的专长我应该是做这个，然后下一步要去计划，所以就对这些东西很在乎。可是等到找到一个事情，发现上帝又有其他的带领，把他从那个事情里又带回家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上帝没有照他的计划完全去做耶。那时候他立刻的挣扎，就是说上帝你为什么不批准我的计划，照我的计划做。可那时候他正在学顺服的功课，他突然开始体会，上帝你比我聪明，你比我做得好，我愿意来学习顺服你，我来试试看你的计划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我愿意顺服照你的计划做。这是蒙福的开始。什么叫做没有偶像？就是把上帝放成我生活最优先秩序。上帝你说什么，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不完全清楚，但是我相信你不会亏待我。希伯来书11:7说，凡信，我们信有神，必须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虽然他给我们的现状跟我的计划不一样，但是主我愿意把我的计划放在旁边，虽然我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但是你今天既然这样说，我就愿意。还是很不容易，尤其在我们受到家人病痛、死亡，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都不是我们愿意发生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的信心来到我们，相信主你的计划高过我的计划。这叫偶像。其实最大的偶像不是别人，也不是我们心里的愿望， 我们心里想象出的。我们不会像那些印度人或那些非洲人去拜石头，我们会不会去拜石头？不会。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无价很宝贵的钻石，我们会不会去拜？会。我就会希望那个钻石在我手上，为了得到那颗钻石，我会摆上很大的力气。当我们把上帝放在最高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得福，因为他担当我们的苦难，他有更好的计划。请相信上帝比我们聪明。我常常我自己也反省，我常常发现我比上帝是很聪明啊，但是关于我的事情的话，还是我最聪明。上帝就请你凑合一下，听听我的想法。但是上帝比我们聪明，我们愿意过去的经历里，我们愿意顺从他。这是讲到偶像。第二，我们讲到纪念安息日的主。第四条，我读以赛亚书五十八章，讲到安息日。其实安息日不只是说一个规条，我们别的事情就不做。今天我们安息日应该是礼拜六，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说，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当来到主的圣殿里，把我们当给上帝的献物预备好。所以今天我们守的是主日。当主日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的时候，我读十三十四节，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转掉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以你祖先雅各的产业养育你。他的意思是说，安息日真正的意思是那一天把自己的想法放下。假如今天我们来聚会，可我心里想12点15分我离开教会，我要去买菜，我要去扫地，然后带孩子做这个带这个，然后我排得很满。他的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试试看，你一个礼拜你有六天都可以安排你自己，今天把所有的关于自己的事情都放下，所有把脑子里所有自己的事情都放下，这一天让我们的脑子里是一个清洁的，是脑子是一个上帝的话能够进来。你试试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一句话进来，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上帝尚且顾念他们。哇，这句话进来，你立刻有平安，比你在家忙了一天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想明天礼拜一上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害怕。他意思是这个，当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想法放开，即使为教会施工也暂时放下。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礼拜天非开会不可，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安息日不限于礼拜天而已，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当我们应该每一天有一段时间说，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想法放开。安息日不是坐那里只读圣经而已，是要默想圣经。当你把你自己所有的想法放开，自己所有的计划放开，你试试看。有的时候在祷告会里，我们可以来实现。假如祷告会有五分钟没有人讲话，我们看祷告会还可不可以进行。大家都很紧张，这么五分钟没有人讲话。其实我们生活里有需要许多休止符，完全的安静，那时候你就发现 你心里很多奇怪的想法就出来了。当我们祷告跟神讲话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心中那些奇怪的想法能够走开，让上帝的话进来。试看，那个是最健康的，那个是真的让我们没有忧愁，能不害怕的，不是自己很多计划，而是当我们把这些都放下的时候，让上帝的话进来。你晓得美国第二大卖炸鸡食品的连锁店是什么？第一大是什么？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嘛，是第一大，对不对？晓得第二大是什么？啊？我也是别人告诉我的，它叫 Chick-fil-A， C-H-I-C-K 啊 ，F-I-L-A， Chick-fil-A。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店已经五十年了，他的老板是一个基督徒，到今天他的总部在亚特兰大，全美国有上千个这个食品店，他到今天礼拜天不做生意。哎呀，真是感谢赞美主，他到今天礼拜天不做生意，上帝在这个金融海啸里照样祝福他，因为他在他的立店的纲要上写，我们办这个 Chick-fil-A 这个店主要是为了荣耀上帝，来帮助人的需要，照着那个次序做，而不是为赚钱。因为他不为赚钱反而赚了很多钱，而且他这一家人各个灵命身各方面都健康。哎，我读到这故事就非常感动，安息日不是嘴巴里讲讲的，是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让上帝在我们生活里优先。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你只有当你能够体会到上帝在你心中的恩典是大能，只有你体会到这个时候，你才敢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交给他，否则我们都是给他一些零碎。礼拜天可以给他两个钟头，然后平常给他十分钟，其他都是我管。只有当我们体会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才可以。最后那个最大的诫命，那个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为什么当人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圈套，因为神的诫命样样重要。假如他说任何一样重要的话，人家就可以照犹太人律法来处置他。你说耶稣是不是有智慧？他把一个困难的环境变成一个我们今天读经的一个 highlight， 最高的一个亮光，一个准则，就读的这一切。假如我们读到原来上帝是这么爱我，原来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不可爱的人，上帝能爱我，能够改变我，也让我能够爱人的话，这样我们对上帝其他的诫命就开始有信心。最后一个小的故事，有个棒球，第一个美国第一位黑人职业棒球选手叫什么名字？谁晓得？我想你们都很忙，实在是没时间。叫 Jackie Robinson， 他的故事非常好。他一生生长在受歧视、受羞辱的环境里。他我不记得是四几年，还是第一次被人发觉他有运动天才，请他去打职业棒球选手的时候，他每次出场的时候，很多人都把香蕉皮丢到场地上，认为他可以来打棒球是一个侮辱，他受到这么不公平的待遇。可是少数几个有眼光的人，觉得人不应该受被歧视的人，就开始支持他。所以他打棒球，他很早五十几岁就过世，可是他短短的十年的光景里，他受尽了侮辱。可是人家常常问他一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联合起来 Jackie， 我们一起来帮你，当人家侮辱你的时候，我们来反驳。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跟圣经的说非常像，他说人要非常强壮才能在攻击的时候不倒下，还能够反击。他说人要很强，晓得他做的是对的，才能够在被攻击的时候还能够反击。他说人要更强壮，才能够在受攻击的时候不反击。哎呀，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上十字架，他说：“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甘愿舍的。若是我呼召天上的天父，差12营的兵丁来救我，但是我宁愿照天父的旨意做。这是最大的爱，最大的能力。我们今天最大的人生最大的成就，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谢谢你在你复活节的第二个周末，再一次让我们活在主你的爱跟复活的大能里面，让我们有意的选择脱离那个旧习惯、旧人的捆绑，愿意尊你为大，没有别的偶像，也愿意每一天，特别是主日的时候，有安息在里面的时间，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向你倾诉，让你自己的话进来。所以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特别祝福今天这16位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主走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你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来一起欢呼，来一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